个月以后背家长姓名、职业和电话号码。这是导师，这是班主任。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你不够这个当班主任的。
他们学校叫班导师，班主任就叫班导师。
你们要班主任吗？哈，我要班导师。三，一个月正面点名，第二个月后背讲名，第三个月背书，背他的家庭号码。谁来主持？我主持。我抽签，抽到你哪班就是哪一班。上台点名，点对了马上给导师2000块，不到分10斤。点不到的没关系，明天再来，后天不行，大后天再来，一直会点拉倒，绝对不能放过去，否则都显不下来，导师下来你不能当，你不够资格当导师。我给你3次、4次、5次机会，你还是不能记下全班的姓名、家庭号码，那你要下来。你正式导师不可能到的好学生，而且跟学生每天联系，输入电脑副本我要知道，你的 email 我要看见，你哪天怎么打电话，说些什么，家长怎么打，我要在电脑里看到你的谈话，你的谈话记录我要能看得到。不但我能看到，所有的管你的人都能看得到，都是我们全校是电脑作业的，改卷子、出卷子、作业、批公式，一律是电脑。每个老师、导师上都有一个电脑，都是有个修真型的电脑。办公室有办公室的电脑，回家联网电脑，学生人人都有电脑，那就是电脑作业。所以我台湾唯一的一所电脑化的学校，电脑行政化的学校，行政电脑化的，所以做不了假的，这一点假都做不了的。你有没有打电话？我跟电信一联网就知道你有没有打电话，清清楚楚。你一个月给学生打了多少电话？我清楚得很。你电话号码一共打出多少号？这号我一查，哦，是一个学生。这号这个学生，这号这个学生，这号是你男朋友。这号清清楚楚，清清楚楚，一目了然。你想骗你也骗不了我。高老师那个掌握学校的掌握的可紧了，办好教育那么容易的？所以我赶今天出来一个月不回家没事的。越是我不在家，那老师脖子都立起来，高老师不在家小心了，处处负责。我一回去他们松了啊，高老师回来我们不要管了，他不在乎了。我越不在家他们越谨慎，花钱要谨慎，做事要谨慎，因为高老师不在家要对我负责的，高老师给我磕过头的，知道吗？哦，如果这样的老师你还不好好教，对不起了。刚才讲了这个老师，我叫把你的照片、你的罪名就登在我的毕业同学录上。这有个专辑叫做帅哥集。
他认为你长得很帅，只能当元帅，但是少一横不能当老师，就少那一横的那个素质就不能当老师。
当老师啊，是要真正当老师，你不能有老师的薪水，有老师的名牌，有老师的职称，结果你不像个老师，看起来是个老师，叫幕后而官。大家懂不懂什么幕后而官？剃了毛的猴子穿个衣服，远看像个人，是个猴子，是个衣冠禽兽。你拿了老师的薪水而不做老师的事，你就是衣冠禽兽，多可怕。当老师叫像个老师，叫爱学生、疼学生、教课、备课，把孩子教好。老师，你做不到。上课你在讲恋爱，你在听股票薪水，你在跟人打电话，不做作业你不好好改，乱七八糟，你就是幕后而官，你就是衣冠禽兽，你就不是玩意儿。那老师不要随便当，要当就得好好当，这不能开玩笑的。这开玩笑是开人家儿子的生命，50个人的生命，你要教2个班就是100个人生命，你要教3个班就150个人生命，在你手上糟蹋，罪恶之深重还得了吗？要绝子绝孙的。这是中心大家都知道的，说这些老师我把你姓名、照片、犯的罪孽通通登到这个同学录上，这个名字这个集叫做帅哥集，分送了所有的各大学、各高中、各小学、各图书馆，都给你发出去了。你还能在教育行干吗？你看，哎呦，帅哥来了，哈哈，高人都把你开除了以后， 我去找工作，到别人我来了，哦，你是那个帅哥啊，嘿嘿，我们工作圆满，谢谢，不要，因为你不负责，谁都知道你是个坏蛋，谁都不要你，你在教育界就不能待，不但教育界不能，你哪一行都不能待，你只有卖臭豆腐去，大家不知道你卖臭豆腐卖面黑，你想在公务员你也干不下来，知道高老师一个电话一到你就完蛋，到了哪个机关，哎，张处长，那个孩子是坏蛋啊，是我们的帅哥级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还能爬起来？当然不能。所以到中心当老师简单不简单？太不简单。你必须要像个老师。我的学校办得好的理由在这儿。所以家长把孩子通通送来。公立学校你3000块钱可以念，我要30000块钱才能念。他宁愿不读国家的，读我私立的。就是就凭这个。因为他知道我学校太棒，孩子教得太好了，老师第一流的老师。啊。哎，这是帅哥，看见没有？你就差这一横，你看见没有？看起来像老师，就差一横，你就不是，你就不是老师，你就不是老师，你就是帅哥。为什么要哥？师生如父子，同学如手足。当老师就是爸爸嘛，就是妈妈，就是姑姑嘛，就是阿姨嘛，就是舅舅，就是叔叔嘛。你怎么可以跟学生两个？评皮论交啊，上课我是你老师，下课我们是兄弟，这什么话？乱伦。那我跟我儿子说，在家咱俩是父子，出去咱俩是兄弟，可以吗？到哪儿我也是你爸爸，到哪儿我都是你老师啊，怎么可以出去就跟学生平辈论交，这样会出事。所以中心处处防范于未然，叫遇时蓄谋，四大要领。办教育有四大要领，当校长要懂遇时蓄谋，中国教育法中四大要领。
高老师，5点半了啊！
诸位，5点半是不是下课了？不要，我在别人。一直讲到夜里11点都没人下课，不吃饭的。玉石寻魔。
有了，这上面有了。有了，有了，这上
面。这上没有吧？啊，有有有有。啊，有了。玉石寻魔，这中国教育法的四大要领。玉是防范于未然。这孩子可能发生的事，早都想好了。当校长的特别注意。一个干部会解决问题不是好干部，会防止问题发生的干部才是第一流的干部。啊，我这个班主任很好啊，什么问题呢他都能解决，那不好。他这个班好啊，什么问题都不发生，那才是好班。会能防范问题发生的班才是好班，才是好干部。遇时训磨，这是中国四大要领，教育法的四大要领。希望大家记住，欲就是防范于未然，时当其可知，训不敏捷而失，谋相关而善，独学而无友，孤陋而寡闻。上来我就讲过学而时习之，那时候就讲过这句话啊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，放进你的思想，重新整合你的思想。那么中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请问一个大学师范大学的毕业生，一个男孩子几岁毕业？24岁差不多毕业了吧？24岁一毕业，小伙又漂亮，长得亭亭玉立的小男孩，啪一分到某某女中当老师去了。那个小女孩刚好16岁，高三，16、17岁吧，这个24、5岁。这个老师往那一站，这个小女孩就看得越看越好看。哎呦，这就不得了了。老师，我有问题，我晚上去问问题好吗？就来了，师生恋爱就开始了吧？这叫乱伦了，对吧？乱伦最可恶就是老师娶学生，可恶到极点，可恶到极点，乱伦，乱伦。要防止这个怎么办？就用这个方法，一来就划清界限，他就是你爸爸， 没有那么大，他是你叔叔，他是你舅舅。哎，就问题解决了，一下子就切断。所以中信三十多年从来不发生师生恋爱，就是防范的好，懂了吗？要防范于未然。像中信高国商得了，你们都有手机，学生现在小学生中学生都有，中信一个都没有，防范于未然。当他刚一开始马上就禁止，你等到形成力量了以后，物是滋蔓，蔓难图也，一个小草一拔就拔掉了，等着长了一片草你就拔不掉了。物是滋蔓，蔓难图也，叫欲。这中心学生绝对没有手机的，当老师主持人有手机就出来，碰到出来了交给我，丢到那儿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丢了几十个，好了，那叫菜他噼里啪啦都甩过了啊，好了明天再收，开始收身，噼里啪啦收了，噼里啪啦踩了，好了，三次以后开除了。不是你三次，我查三次以后你还有就开除你了，不是你抓了我三回啊，我检查三回你再有就是开除了。女生有电话有什么用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她干什么？有好事吗？一个小女生她有个电话可干什么？你告诉我，叫台子吗？坐台子去了，来啊，一个小时50块来了，还有好事吗？男生打架啊，哎，快来啊，干上了。哎，
他这个学校呢，就高中阶段的，15岁到18岁，所以说他
所以绝对不允许有。
对，
中学有四大纪律：抽烟、作弊、打架、打架作抽烟、打架、作弊、流利游戏，要开除的。一年开除多少？开除最多的360个人，一个学年开除360，是几个班？你告诉我，一个班50个人，7个班，有的学校连7个班你都没有。我一开除了一个学校，中信刚一招生137个，开除90个，这是30几个人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什么先求生存后求发展，好的就要，坏的就不要。你抓学，我抓品，第一流的我抓不到，但是第六流的品的我抓得到，最好的事都在我这儿，品的好的都我这儿。慢慢翻身，翻了30年，对不起，功课也是我好的。现在升学是中信，全台湾省说升学最好，新竹地区中信，你谁也比不过我，100%升大学，哪个考不上？刚一开始多辛苦，重男轻女，台湾那女生考，女生功课又好，男生又笨，那女孩子读书读得好得很。爸爸不给钱，考上大学不拿钱啊，我急得要命啊！今天高老师就是你爸爸，一切学费我交，我就这样干。女生考上大学，高老师钱，读4年，我们就这么干，一年越来越多。后来我不干了，为什么？我一年考那么好几百，我怎么受得了？刚一开始1个2个我受得了，后来考上600多个，你受得了吗？我就再见。没力量了啊，我就不带。刚一开始这么辛苦，留级不收学费，留级了怪谁？我没教好吧？再见，吃饭也算我的，睡觉算都算我的，不要给钱了。凡是你毕了业没有毕业都是我的了，我一直管你。但是你这文凭不会给你的，考不及格永远不毕业，10年也不能毕业，10年也不会毕业的。你考不上这个学问，你10年也不了毕不了业，不毕业怎么继续念书？学费不要，吃饭饭费不要，啥都不要，好好念。我就是你爸爸，是这样子吧？办教育嘛。说你这个孩子教出来对你有没有感情啊？当然有感情。当然回来过年给跪下来，老师磕个头，为什么？谢谢老师，恩师嘛。老师，你教了一辈子书，谁是你学生啊？找个学生吧。你读了一辈子书，谁是你老师啊？认个老师吧。教了一辈子书没学生，读了一辈子书没老师，多可怜呢、啊、你没有自己没有下功夫嘛，这个责任在你嘛，是不是责任在你啊？你没有去追随老师，所以你没有老师，你没有去培养学生，所以你没有学生。你把每一个孩子当成糊里糊涂啊，你教过啊，那这谁是你学生？你一定要找出学生，这个是我的学生，这孩子受我的影响，一生受我的影响，这才是老师嘛。当了一辈子老师，你总得培养出一个你的学生来嘛，培养出一个也是好的嘛。 当然两个更好，三个更好，五个多也好，约不出一个都没有，那实在不行的。我当老师一定要，所以我想善歌者使人记其声啊，善教者使人记其志啊。各位，5:30可以下课吧，明天反正还要讲的嘛，对不对？合理不合理啊？我讲听得懂听不懂？
听懂。
爱听不爱听啊？爱听拼命鼓掌吧，你鼓掌这么少。谢谢啊。我再说一个跟讲，我这里带了两本书来，因为这个太沉我拿不动，这是我大陆奖学金准备送人的，我想我也别送了，就放在这儿给你们晚上没事翻翻，你看看我怎么讲学的啊。都传阅，你们有没有班主任啊？有没有个头啊？有头吗？谁是头？你是头啊？到时候要还给我啊！
对，别拿走。
今天晚上你们都下课，都可以乱翻了一阵。
啊啊。老师们，时间到了啊。这个，在高老师讲之前。我先讲几个事情。
当年有一位运夫站在后边听高老师讲了10多个小时的课。没有座位的站在后边听了10多个小时。
各位老师，我们继续来做专题的报告。不过有的人已经拿着这个书，我发现有几个错的地方，我没发现就算了。我第一次看到了，就是在132页，这个书的132页，这个1234567891011121213第12行开始，大学之教，施教必有正业，退息必有居学，不学操慢不能安玄，不学博弈不能安时，不学杂服不能安理。但是它中间多了好几个重复的话，请你把它划掉。就不学杂服啊，那个地方啊，不能安理就好了。不兴其意不能乐学，故君子之以学也，藏焉修焉，习焉游焉。这个请你改过来，其他的错误我以后发现再告诉你。我第一次翻这个书就发现这个错误，现在告诉大家，这是学记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向昨天讲了教育，讲了这个学生，现在我要跟大家介绍什么叫做学校。学知道了，最重要是这个孝字，孝是破音字，它还有个矫正的矫字在内，有矫正的意思。矫正的本体字这个矫的本体字是这样，本来是这样写的，但这个孝字可以当饺子用的，这是矫正的小字，但是这个孝字的孝字当饺子用，所以我们要孝阅兵干什么？就是看看你的部队能用吗，有错误吗，理想吗，所以长官要阅兵的。阅兵这个名字叫做孝阅，所以要打仗以前部队要叫在教场集合，这个叫就是一个练兵之处，这个叫学校也是一样，学生是来学的，老师是来矫正的。如果当老师的不能够去矫正学生，就不能达到学校的意义和价值。过去不谈，有今天来讲，我们电话教育这样子的好，远距离教育这样的发达，我们还需要学校吗？ 我们把办学校的钱、养老师的钱，给全中国家庭一人买一部电脑，一定绰绰有余的。一个国文老师就够了，一个数学老师就够了，全国都可以收得到。能一个年级一套老师，一个年级一套老师，你看能有多少个老师？这国家省多少钱？那为什么不行呢？不行呢？远距离教育是一个补助不得已的方法，不是个正常的教学方法。正常的教学方法是靠老师要面对学生，情感交替，然后随时注意他的学问，随时注意他的缺点，加以不断的纠正，所以他必须到你跟前来，不能在家里电视上听，他得不到结论的，一定要你要到我眼皮底下，我要看到你。因此这个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，就与老师的老字结合起来，老就是机会教育，所以你叫老师，这个叫做校对教对，它就产生了这么一个结果。老师什么意思？老师当坚持，当不断，当机会教育。老师上课不是说在课堂上来执行教育，是在随时随地都要执行教育。所以用老字，老就是坚持、不断、执着的意思，所以故名为老师。你怎么老看我啊？你怎么老找我麻烦呢？你怎么老来啊？这个老师，大家把老师不要误解成年纪大，这老师是一个形容你的执教行为的一个形容词。老师，这是必须大家要了解的。你要不断地教，就是机会教育，千万不要说在教室上课我就教你，下课了我就不再教了，那不行的，是随时随地要教。因此学生要千里迢迢赶到你的学校来，住到你的学校来，让老师眼皮底下不断地教你。校对，如果一个学生写字写错了，这个课本到了你的口袋，到了你的桌上，你要不要纠正他？你一定打个叉，这个字你写错了，你应该这样写。这是学问的事。道德呢？那道德的事呢？你就不理他了，你就不教他了，那就错了。一个学校是两处，一个叫做教务处，一个叫做训导处。教务处呢，他就没有改名字，教务处现在改成学生什么事务处，他的责任就是训导学生的品德，又是品学皆优。所以一个教育只有两个字，品学皆优，那品在前面，学在后面，那品德大于学问，品德不好不要谈其他。所以学籍里呢特别强调，一年是离经变质，第一年，古时候中国叫一年，第一年看你会不会读书，能不能把书的句子念断，叫离经变质。离经就是逗点儿，逗点儿，逗点儿，逗点儿，逗点儿，不要念错了。学而时习之，我是古时候没有低难，没有这个标点，就用字来做标点，但是就常常标的不好啊。那学而时习之，叫知乎也者一焉哉？这都是句点的啊，知乎也者是吧？都是做这个断句用的。那断句这个很多地方不够用啊，所以常常都没有句点，孩子念不下来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都是断句儿的。那常常会断句断错，到今天我们都不能断的句子还有。所以你去看这《论语别裁》，你看我的老师南怀瑾，他有一本书叫《论语别裁》，他就把很多过去的《论语》的句子，他说这个断法不对的，他就提出这些问题来，点儿点儿错了，断句断错了，意思就错了。像天寡吃尘缘，像等等那个人不留客我留客天不留，等等不是开玩笑常常有这个断句的问题吗？道理是一样的，断错了句子就不能念，所以他必须要离经变质。离经变质，你为什么念书是当老师要决定，离经是教务处的事情，变质是训导处的事情。第二个叫敬业乐，三年是敬业乐群，敬业是教务处的事情，乐群是训导处的事情。五年是博习亲师，那博习是教务处的事，亲师又是训导处的事情。七年论学取友，论学教务处的事，取友取朋友就交朋友，又是训导处的事情。所以 从古到今，中国就是两条路的，一个品，一个德，一个训导处，一个教务处，校长做综合的这个总结，综合的管理。古时候的中国的学校，外国人的学校，西方的学校是从上面向下办，先办大学，往下办，最后办的小学，叫普及教育。中国的教育从底下向上办，先从底下小学、大学这样上来的。这两个不一样的社会，不一样的文化，教育也有这样不同的发展过程。所以在希腊，他说大学是什么？有钱人休闲的场所。有钱人休闲的场所，他是一些共同研究问题的人，话有投机的人，哎，大家集合在一起研究问题的，这样就发展成一个大学的组织，就这样出来。哎，这个是很好啊，这个太好了，咱们再把多点人来参加吧。哎，往下办了，就办成中学了。中学干部这个很好，让奴隶也念书吧。哎，往下办，让女人也念书吧，往下办。一层一层一层，过去女子不能念书的，奴隶不能念书的，但是这样的，因为这个很好，这个有用处，他受了教育很好管哦，受了教育很听话哟，他就慢慢向下办，往下办，他是这样的办。我们中国则不然，中国是从底下向上办，从底下，从家有熟，就每个家里面没有几户人家就请个老师，那怎么回事呢？好不讲，最古老的方法，我家里很有钱。我就请一个老师来教我的孩子，我就是东亚房东，他就是西席，就中国人坐席次，东西要分开，主席好吧，我们从前没有桌椅板凳，如果你看着画到汉朝以前还有桌椅板凳，就是不会画画，那时候我们没发明桌椅板凳，还没发明，我们那时候都是坐席子，榻榻米对吧，席子，这个席子日本人现在还在继续用，叫榻榻米，一个席子一个席子，啊，请客了，一个席，一席二席三席四席五席六席，中间放一块席子，叫这是主席，到现在还在用主席嘛，一开会主席对不对，还在用啊，现在知道了吗？请入席，就入席，脱了鞋子入席，现在不要脱鞋就到桌子叫入席了，从前要入席的，要坐在席子里面的啊，现在都变了，古时候很讲究的，很有意思的。从前我们坐八仙桌是坐六个人的，不是八个人的，那一面是上菜的面，现在上菜是从你脑子上过来的。
高老师说的一年三年五年在这有，但是呢是繁体字，大家看你最好高老师再说一遍。
一年第一年是离经变质，离经，这就是把这个书啊一点一点都把它标点标起来，念顺了。变质呢，就是你到底为什么念书的？这个管教务主任要说你来干啥的？我念书准备发财的，哎，你这不能念。我念书准备为国家的，好好培养。
变是辨别的变。
你说这没有老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念，哎，给你个志，我就培养你个志，让你立志。所以训导处要负责孩子的立志的。教务处是训练孩子读书的，到了第三年是敬业乐群，敬业就好好念，对你的课也很喜欢，乐群能够进入群众，能够和其他的同学和平相处，变成一个人人喜欢你的人，先从学校开始变成一个人人喜欢你的人啊！不要做成一个孤立的，不要做成一个和任何人不来往的孤傲的，那这个孩子将来就不能入群。教育最大的目的是入群，进入社会服务，进入国家服务，不是到孤岛上去，不是到一个啊没有人的地方去，不是的。读书任何的目的是入群的，所以我们的教育是德智体美群。大陆上就很会做群益运动，所以他不必再强调群益了，所以再把群就拿掉了啊，因为台湾缺少这种团结合作互助，所以叫德智体美群。台湾大陆是群做的太好了，用不着再去浪费时间做群了，那就德智体美劳多劳动吧，我们太懒了，给你加强点劳动教育，是这样来的。敬业乐群要入群，教育不入群不能发挥的。第五年是博习亲师，博习就读的书很面积很广了，亲师能够和老师接触了， 又发现我们大陆上很多小孩对老师的态度不对，他老把老师当成平辈人，他爹娘老同志，妈同志，爹同志，这不行的，爹就是爹，妈就是妈，这两个辈分不一样，要有相当的礼貌的，都礼貌礼节礼仪的，没有那是不行的。你对你妈讲话，对你爸爸讲话，不是随便，不是哎老高啊，那行吗？那好，尊敬的高老，这也不行啊。那爸爸就是爸爸，这是不能乱叫的，态度要闲闲易色，要变色的，要跟爸爸讲，爸爸，那态度马上要变，那种嬉笑，那种暧昧，那种懈怠，那个、眼色、眼神都要变的。你跟你爸爸讲，哎，爸爸，你是什么玩意儿？爸爸是爸爸，的眼神不对。你把你爸爸当成个什么250了，怎么行？你觉得你爸爸跟你平辈论交了，怎么行？动不动给你爸爸拍个肩膀，爸，你好吗？这行吗？所以大陆上一个最坏的就是拍人肩膀，这是不可以的，勾肩搭背，狼狈为奸，这不可以的。这拍肩膀只有长辈对晚辈抚摸，啊。是绝对不可以的，像握手一样，女人不伸手，男人不能伸手，部下长官不伸手，部下不能伸手，而且伸手一定要整个虎口要掐住，你不能捏着两个手指头握手。有很多女孩子犯的毛病是捏着两个，这太失礼了，证明你没有受过教育。人家和你握手，你要和人家握手，你又把手伸出来，人家男人把手一来，你捏着两个手指头抖了，是不是？你抖了什么劲儿？要握紧，握紧紧度，长官一紧，你要跟着紧，要恰当。他很用力，你是软绵绵，这种感应就不对，叫洒扫应对，你就不会应对。别小看一个握手啊，太多的学问。握手礼从哪里来？握手礼是从西洋来，西洋哪里来？是从放弃战斗来。你看，我和你握手，请你检查，我手中没有刀，看吧，握个手。你也没拿刀，我也没拿了，好，和平相处，这握手是这么来的。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，斯为美，啊，它是慢慢发展来的。最后发展什么？拥抱。拥抱的目的是收身，看你带枪没有。表面上是个礼貌，实际上是什么？交心，交身体。你看我什么都没带，拍一拍，大家知道什么都有个来源的，了解了吗？哎，你可以为这不是礼。收身的，握手是不拿枪的，这都有来源。为什么要举手？为什么表决要举手？这都有来源的。为什么和你握手？为什么桌子摆八仙桌？为什么正面没有？这都有它的来源和学问的。像现在上菜都头上就过来了，这多么的不礼貌啊！都小心了，都疼啊！那些女小孩呢？尤其是现在最可恶的是吃饭的摆桌子。根本不懂，根本就不懂礼貌。坐车你不知道哪个是第一位，吉普车谁是第一位，包车哪是第一位，上飞机哪里是第一位，谁先上谁先下，这都有规定。上船是怎么上，上船一个有什么动作，通通有规定的。你也不会上军舰，你也不会上船，你也不会上飞机，你也不会下飞机啊，你也不会坐包车，哪个位置最大，面包车哪个地方最大，吉普车哪个最大，是客运车哪个最大，小包车哪个最大，还看谁开车，要决定在驾驶，看谁开车就决定这个车子位置大位在何处，你现在是哪儿舒服哪儿坐就对了嘛，不对的，那都会失礼的，那都会失礼的，太多的礼貌，所以要有礼节，有礼貌，有礼。你看现在我们买那个圆桌，那个圆桌，那个餐饮小姐在茶杯里头喷插个布，多肮脏，这个杯子这么干净，能这么把个吐痰擦脸都堵在这里了，我消毒了，谁消毒了？我骗人，不就拿出涮涮就来了吗？说不定连涮都没涮。所以住在旅馆里头，动不动那个纸给我已消毒，厕所给我发个纸已消毒，你开玩笑，哪里消毒的，洗都没洗，这就净做些假玩意儿，这不对的。我们在国外吃饭，那话就远一点，有一个人到了国外，人家请他吃西餐，在这个餐店呢吃西餐，人家一个布一拿来，这布一定是两块，一个是餐巾布， 一个是铺桌布，一定是有的。餐巾布一定有个扣子，有一个洞让你别在这个扣子上的，然后衣服才不会脏。吃大餐到法国要给你穿个背心的，给你套个背心，不要把你西装搞脏了嘞啊！现在你摆那块布是为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往盘子上一垫，对吗？这是干啥？你说的是干啥？哎，外国有你就有，你人家有你为什么有你都不知道？这么大个小布，擦脸又不能擦，是擦屁股也不能擦，那干什么用啊？那一定要能够从扣的这个第一个扣子要遮盖全身，遮盖的裤子，怕吃饭把衣服搞脏了。你给他那块布是干什么用的？没有一个有扣的，看吧，而且还给你固定，不是插在茶碗里头、茶杯里头。这主席特别告诉你，主人坐这儿的啊，给你立个根儿这儿。那为什么中国人明明是吃饭不是这样的呢？为什么现在你变了？哎，一定是主人做东西，客人做西席，叫做西席。主人一在东，做东，今天我做东啊，那说得清清楚楚，我做东啊。那你为什么不做东呢？你为什么坐到西边去了呢？这不对，你看我们今天摆酒席，第一位一定是请客者，谁请客谁坐中间，谁坐上手坐第一席的人，他伟大，他请客他伟大，因为我出钱嘛。这是第一，我左边、右边这叫做主客，这是二客啊，他这样排的。对吧？驾驶放上去是最后。这个台湾是驾驶是不能上桌子的，副官是不能上桌子的，这边是为了就表示党当年革命同志一起来的，大家一起坐，这么没有礼貌的。你请个高贵的贵宾，你甭把个驾驶放里头来了，这算个老几啊？这不可以的，这绝对不可以。像你到我学校参观，啪，驾驶一到了，我的驾驶就会过来，先生，请在这边吃饭，他会到你餐厅吃饭，这客人跟我在去吃饭，他是进不来的，这不是不礼貌，这是不是不对他看不起？不是，这是个职类的分，我的谈话是你不能听见的，那我的谈话你说你不都知道了吗？我跟长官的谈话你不都晓得了？我在哪里谈话？我要吃饭要谈话的，我要谈我们今天的机密内容的，你的驾驶坐这怎么行呢？所以你在国外的高级车辆，这个车辆是要隔开的，一按电钮唰个玻璃下来，你驾驶听不到后面的，我怎么让你听到我和他的谈话？要是懂这个大道理，那么把驾驶吧，你觉得我们很便宜啊？哎，师傅、啊、一起来，这怎么可以啊？买饭票在楼下吃，就咱俩也是咱俩吃，你也不能把他拉进来吃了，这是礼貌嘛，这是礼节嘛，你不顺高低乱整一阵，那怎么行？乱做用什么？过去谁请客啊？只有有钱人官大官请客，我书记才有权请客，你有资格请客吗？只有校长才够资格请客，你教务主任有够资格请客吗？所以谁付钱谁送这个，谁敢坐这儿，就他往这儿一坐，你要乖乖听话，养成习惯，日久天长，这个首席就被什么？谁花钱谁请客，谁做主，完全错了吧？如果你今天请我高志忠，这个席是我坐的吧？你坐哪？坐对面吧？你要坐的是东边是吧？我西席给我嘛？这是礼貌嘛？现在你看哪有礼貌的？现在有时候我骂多了以后，你说哎高先生请上座，那我边上主位了，让给我了。现在我很自爱，一来的我就边上一坐，好，你谁花钱谁坐着，他就理所当然，老子出钱的嘛。我就特别告诉他，你不要请我吃饭，我到大陆我最恨人请我吃饭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回去一定要报销，是招待台袍高振东500块，你把我写在发票里了吧？你想到对不对？会不会这样？哎，你甚至你吃这餐饭是600块，到楼下交代带两个烤鸭回去啊，他带两个像给他们给儿子吃去了，还是招待高振东。我们太懂这些玩意儿了，我只是不说明而已，但是懂了吗？哎，我太懂这些东西了，把我写到发票里干什么？我几千万都不要了，结果你吃我一顿饭，你还跟我一起混吃混喝，一大都来了。一校长请客，要带着总务啊，那总务要出钱，他们实行吗？总务要做证的呀，校长请客我在场的，他吃有份儿，他才回去给你签账报账，报都给你报账，这个道理谁不懂啊？ 这个校长不是很多啊，你吃饭要不带总务啊，要不带管钱的去啊，要不带着重要干部去啊，表示尊敬你。实际上大家看到的不是我一个人吃的，不是如此吗？不就是如此吗？所以高老师到哪里最怕人家请我吃饭，不好膈应。我还吃不起一餐饭吗？何况我又不爱吃你那个饭，这鸡鸭鱼肉乱七八糟，一会儿王八也上来了，谁吃那玩意儿？王八才吃王八。这老师跟你讲话，因为我今年74岁，你们都是年龄没我大，所以可以大放厥词，你多原谅。你这里很多是我儿子辈，是不是？你都30-40岁，不跟我儿子一样吗？我儿子47了，对不对？我孙子1.9米，比你还个儿高，是不是？所以可以用这种态度和你们讲话。这个态度只有我才能讲，谁跟你这样讲？你在全中国你只找不到一个敢跟你这样讲话的人。我是最诚实、最诚恳、最说实话的人，让你茅塞顿开的人。这话你过去听过吗？谁敢这么讲吧？你说吧。高老师在山东，人家请吃饭，我把盘子给扔出去。我在山东客气多了，年纪大了，我就不愿意做这种绝事了。我在吃饭，上一个菜，上一个盘子落盘子，这盘子怎么可以落盘子呢？这盘底有多脏，怎么落到盘子上头呢？这简直岂有此理吧！我就告诉他，都知道，请我吃饭几个菜，你规定，你要多了还上吗？来了，我隔着窗户啪就扔出去。再上，啪，又扔出去了。你尽量上，我尽量扔。高老师是不给你留面子的，你这种行为不对嘛？你怎么请我一个人，你告了20-30个菜，你喂猪啊？是为什么？这不对的。所以你们将来都当校长，我今天别说从你们丁教授，我绝对没讲过。今天我说你们都是校长，所以要告诉你们，请客要注意。主座要给客人坐，你要坐对面，你不要往那儿。我请客，我坐那儿，那是不对的，那是过去一不对的。台湾也是这样，骂那些党国人员，照相坐中间，走路走前面，是吧？都骂他们的，都骂他们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先告诉你，当校长是头，特别小心，请客一定要客人坐在对面，要不然你国家又有标准规定，全国礼仪。相约成俗也可以，我就这样规定了，那可以啊，那可以。但你要和世界接轨的话，你就接不上轨了吧？你要接轨，你就接不上了吧？我说算，可以啊，我也遵从你啊。你不是要和世界接轨吗？不是进了 WTO 了吗？你这个接不上去儿，人家不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懂得坐车怎么坐，坐船怎么坐，这是题外之言。说了，像校对的道理，这个孩子功课不好，你要纠正他；品德不好，要不要纠正啊？这个孩子品德不好，到坐那儿，就把腿二郎腿一敲。我在山东大学教授座谈，请高老师坐那里，又有一个很年轻的教授就这样坐在沙发上，不然坐在腿上。
高老师，这几句话先念完，不然
念完
不认识人，不认识
啊。
这
5年是博习亲师，7年是论学曲友，7年是论学教务处，曲友训导处，9年知类通达，强力而不反，
知道的知啊，知道的知，知道不知道的知，
这是个知字啊。知不知道的知。
高老师这个字体是于右任的字体，
这我自己写的，有没有东西我随便写。知类通达，9年，你要说哪个字儿？最后啊，强力而不反，
站立的立，
强力立正的立，而不反，不会再乱跑了，你也绝对不会被别人拉着鼻子走了，这强力不反，是为大成。所以孔子的殿叫大成殿，大成殿就这么来的啊。孔子就大成殿，9年，这中国的九年教育，这是中国的九年教育。
知类通达，达到
知类，我什么都懂了。知类通达，都通了，都达到了。 而且绝对不会让你拉着我的鼻子走了。叫四十而不惑，孔子说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我不惑了。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越矩。这孔子说做人的道理啊，这是学籍上告诉你，知类通达，强力而不反，是为大成，你就学成了。这中国的过去的九年教育，九年读下来，这孩子是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了，所有状元宰相都从这儿出来了。现在九年教完以后，大字不识三斗。你看我们现在的，现在初中生会什么？你告诉我，连写封信都写不出来。那时候王勃可以做滕王阁序了，对不对？滕王阁序，你不要说你做了，你现在念你都念不下来。什么叫锦三江而带五湖啊？啊，你怎么懂啊？什么是你上冲牛斗之虚啊？牛斗是什么玩意儿？你必须要懂得这个，要懂得这个二十四曲啊！啊，你不懂这二十四曲，你怎么能够谈这个问题？斗牛女婿随时病，你必须懂啊，二十四曲啊！你不懂二十四，你什么时候气冲斗牛？什么叫斗牛？气冲斗牛什么斗牛？斗牛是心虚啊！我的气冲到斗牛上去了，冲到天上去了。斗星在哪儿吗？牛星在哪儿吗？户星在哪儿吗？心虚在哪儿吗？虚心在哪儿？这都有心虚的，和地下对照，所以叫做分界。怎么样？分界，这叫分界。那是天，这是地，对照去的。分界，这读书要读通啊，是要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啊。我们过去这个小孩子到了九年还得了，什么都会了。十五有志以学，十五岁，九年以后你看多少？九加十五多少？九加十五多少？二十四岁了吧？你大学毕业了吧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也大学毕业，这个大学考状元、考进士都是他们的，都是他们的，都有学问。啊，中国没有科学，谁说的？没有科学，到现在我告诉你，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跟他跟丁老师，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。现在的故宫博物院，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朱成富先生。我就问他，你说朱成
儒，朱成儒，
朱成，我说你这个修一修嘛，那谁敢修啊？那谁敢修啊？找不到这种工人，找不到这种材料，我说现在科学这么进步，那个琉璃瓦烧一点，谁烧得出来啊？他烧的几千年没有变，你烧的两年颜色退了，不科学。那从前那不是科学是什么？他现在故宫博物院有四个角楼，这皇宫有四个角楼，到现在全世界人不知道怎么拆它，不知怎么坐上去，到现在都不知道。你说你中国不科学，你太不了解中国的科学了，太科学了。没有他还有漓江的分水，没有他还有这个李冰父子的这个水坝，那不科学。
朱爷爷，
太科学了。中国什么学都有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小看中国，都是杀人武器研究的少，其他都研究得很好。这道德教育讲礼貌礼节，好，讲还是回过头来讲孝，对吧？这个孩子品德不好，要不要纠正啊？老师绝对不纠正，我发现有几个纠正的，那这不是我的事儿，我是教国文的，这是训导处的事儿。啊，这是你们这什么政治老师的事儿？这是你们，那不行，那老师眼睛太少了，怎么看得见？全校一两万人，一两千人，就靠那几个干部就纠正啊？谁当老师谁纠正？每一个老师都是训导处的，你都得要管学生的品德。这翘腿行吗？像我中学生，你敢翘腿儿？坐那儿，那个老师就翘腿。啊，过来，高老师，我请问你，不是好，请把腿拿下来讲话。那个教授的脸一红，把腿拿下来。给他谈话了出来以后，给我鞠个躬，高老师，我活这么大，你是我真正的老师，我从小就没人在纠正过我，今天虽然你纠正我很难堪，但是我永记在心，你才是我真正的老师。当老师就是要这种能力，随时纠正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那什么时候纠正他？那你既然你这是长辈，你为什么不纠正一个晚辈？像你们在座的都是我的晚辈，你有错我能不纠正你吗？我来干什么的？来教育你的。你以为我在跟你说怀书啊，说评书啊？那我是来教育你的嘛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嘛。 我这个学校是白来的，我读了多少书今天才够资格在站在你面前讲道理给你听啊，白听啊，又不花钱，听完以后你对我还不礼貌，行吗？听完以后就哦，高老师这才行啊，如果你不能这样，那你就不是人嘛，很简单嘛，你是畜生，这是太简单的道理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礼貌，你对我高老师没有礼貌可以吗？这太简单的道理，非常简单。校对就是要不断的纠正，错了就要教，错了就要教。像我们学生在中信，他绝对是时时刻刻每个老师来教你，时时刻刻教你，时时刻要发生学生的错误，所以因此每天有个中信日课，叫中信日课，天天要教的，干什么？写检讨自己，我今天哪里不好，我需要进步，然后检讨同学，我看哪个同学今天做的不对，然后导师看完以后，各班的今天我看第一本，各班的第一本都到我这儿来，我就看，明天我看第二本，后天我看第三本，第四天就是这样看。我看第一本，副校长没有副校长，教务主任看第二本，训导主任看第三本，学务一个每一个老师，我们250个老师可以看学生250号的书都可以看到，天天要看。当这个老师一看这个问题，马上他摘录后用 email 就给我，他我在中心这个看到什么什么问题，他必须给我。每一个老师天天在检查学生，所以升旗典礼，3-4千人站这里，3-4千人。你看我可以拿来给反映给你看看，我那个书呢，那个有个中心那个升旗典礼，你这可以拿，丁老师给你问一下，
没事，爷爷
看到吗？啊，往上一点，看学生，看到没有？看到学生了吗？看到学生吗？升旗典礼，每天早上一个升旗典礼，天天要到，几千人，4分钟一定集合完毕，4分钟，唰唰唰唰唰，4分钟，一定集合完毕。高老师讲话一定立正站好，1个小时或者40分钟不一定。我今天训话多久？啊，站多久？没有少息两个字的，少息没有的。一站，高老师叫站住，就这个动作，一站1小时。能站1个小时，最高可以站到1个小时，不能摸鼻子，不能抠耳朵的，动都不能动。两边的圈向右转、后转，这样听。你看，这边就转过去，这边圈要转过来，你看转过来，脸向我，这边转过来，脸向我，中间面向我，跟我讲话。每天就是要做这个事。解散，讲完以后，蒋用转，各班带回。200多个老师站在不同的岗位，负责看检查学生的每一个动作。谁负责？你负责学生的帽子，你什么都没看，你只看帽子。前面有个班旗，哪一班清清楚楚，啊，通过以后第几名帽子不对，你只负责登记帽子。第二个只负责看第一个扣子，看第一个扣子扣了没有。这个老师只看扣子，这个老师只看第二个扣子，那个老师只看第三个扣子。这个老师只看第四个扣子，这个老师只看皮带环，这个老师只看拉链，这个老师看裤线，这个老师看鞋带，这个这样看，一个老师看一个东西，回来写报告 ，email 传过来，今天哪个班级表现良好，哪个班鞋带有几个人没系对，哪个人扣子没有扣好，哪个人拉链没拉，通通知道，开始纠正。明天这些学生 ，email 一出去，明天就上台了，认错不罚。明天升旗典礼，这边上站很多人的。你看这边很多看不到，这边很多牌子，这是大队指挥啊，这边一个牌子一个牌子一个牌子，干什么？认错不罚牌。昨天我没有做好的帽子没戴的，今天出来认错。我昨天拉链没拉好的，通通出来认错的。教育是这样教育的，这叫做办教育。你以为在教室里头就照本宣科，那叫办教育吗？那叫念书。你是来教书的。你不是来教人的，书是不能教的，书是死家伙，你教他干什么？书只教你，你不教书，书是可以教你的，你是不能教书的，书是死的， 当老师是教人的。哎，张哥，我是教书的，你教什么书啊？教人的，你不是教书的。我今天的老师坏的毛病，在公元前300多年就有人检讨了，乐正客就说话了：“今之教者，身其瞻蔽，气宇烁尽，都照本宣科，赶进度。”不敢进度，教十日之谈，今天教到第几课？教务处也长，老师你没有赶上进度啊，今天一个教到第六课，你怎么是教到第五课？所以他必须念也把它念完。你说谁说我没教？会不会是你家事？教没教是我的事，一定给你教十日写教到第六课，时间没有到第六课，赶呢，赶进度，细致说尽，那怎么念呢？一答书，第六名念第一段，第六名，第八名念第二段，啊，第九名念第三段，念完自习啊，好好的，再见，老师下课了。身叫做身其瞻蔽，只能照本宣科。乐正客在公元前300多年就检讨，这样的老师是不可以的。气宇烁尽，赶进度是不可以的。多其粹言，胡说八道。与课不相干的话多得很，想当年我抗战，想当年我寒战，就说那一顿，想当年我当那个长，想当年我卖油条，就说那干什么。与数门不相干的话多得不得了，当老师就是不能有废话，不能有废话，多一个字都没有。台湾有课程标准，现在没那么紧了，过去上哪一堂课要先写课程计划，课程计划要讲，他自己要写，我讲这棵树怎么讲，讲到第几个字的时候我要提问让学生发问，讲到第几个时候我要我的指标，我的手要做哪个手势指什么地方，教到第几个时候我要干什么指什么例子，通通有规定的。40小时背一小时，40个小时教一小时课，要写课程计划，完全按照标准来，课程一点都不能多，一个废字都不能有，多一个低都不行的。我们各教室都有电眼，我们都有电视，一开哪个老师讲课讲些什么清清楚楚的，我要看哪一班，一摁哪一班就出来了，清清楚楚的，一摁哪一班，哪一班就出来了。当老师不能在乱来的，那是规规矩矩的，上课是紧张的不得了的事，备课。所以学校必须把学生集合到学校来教，老师要亲自用感情用爱心指导他，犯了任何错误都要告诉他，所以每天都要这样检查，天天如此，3年下来你看他的毛病还有吗？那我就告诉他，老师是干什么的？老师就是找你麻烦的人，告诉学生，老师就是找你麻烦的人，因为你是小孩，你浑身是麻烦，到了学校来老师要在你身上找麻烦，什么时候把你的麻烦找完了，都找完了，你进入社会谁也找不了你的麻烦，懂了吗？你的麻烦在学校里我给你找干净了，当你进入社会再也没有麻烦，谁也找不到你的麻烦，就像狮子一样，天天给孩子捉狮子，我狮子抓光了以后你头上就没狮子了。所以最后问学生，什么是好老师？天天找我麻烦的老师才是我的老师，从不找我麻烦的老师那是来混饭吃的，他根本不敢惹我，他浑身自己是毛病还敢挑我的毛病，他这样看你。那中心的学生恩师，谁是恩师？打他的骂他的找他麻烦好老师，毕业以后回来磕头就给他磕头，因为这是恩师。这些观念重要不重要啊？当校长的要注意，当开学的时候要把这个观念告诉学生，哪个老师越管你就是越疼你，哪个老师越骂你越是好老师，千万不要弄错了，你以为那老师对你笑眯眯的叫好老师，大错特错，那个老师对你慈眉瞪眼的是好，厉声厉色的望之俨然，记之也温，学也利，那好老师成了跟你哥们儿一样的啊，上课我是你老师，下课咱们是姊妹，咱们是兄弟啊，那是不行的，那是不对的。所以学校我要告诉大家是这么来的，你如果你达不到矫正的目的是不行的，时时刻刻要矫正，孩子不能，中心的学生立勿依，立 站在这儿不能依靠，这个动作是不能有的，这样挨打的。立勿依，坐勿居，不要一上沙发先把谁找上来了，叫做居，居傲粗暴就是居字，要把腿一拳叫做居。立勿依，坐勿居，这不可以。坐如钟，立如松，行如风，这才是一个学生。所以中心有美姿训练，这女生绝对不能有八字脚的，这是不行，这女生这是不可以的。女生一定要脚踩十一，永远是直的，脚尖永远是直的，不能有内八字，还不能有外八字。天天要纠正，天天要纠正。有美姿训练，叫美姿训练，怎样梳头发，怎样使自己走起路来仪态端庄，都要经过天天。怎样跟人谈话，用什么态度，手一个怎么放，脚一个怎么放，坐的是脚一个怎么放，天天在教育你，这孩子出去才是个让人人人喜欢的人，人人要用的人，这就是好老师。你的学生，你的产品社会拒绝，那还有什么用？你的工厂再大也没用，出产再多也没用，你的产品人家没有销路。你如何让你的孩子一进入社会大家喜欢？所以中信在台湾有个规矩，讨老婆要讨中信的，因为那个个女生贤惠，个个贤惠，她被我训练的非贤惠不可，我会把她训练的很贤惠。她从脑子说，我将来干啥？我要当个好妈妈，我当个好妻子，天天训练她，让她从心眼里头就承认那是她的丈夫，她的天，她绝对不会跟她去夺这个天的。什么时候跟她夺？她死了你再哭，我的天儿啊！你们说，那不是你的天吗？